煞迪士尼文艺复兴与帝国讲书稿，这期 Acquired 不是简单复述迪士尼的公司史，而是追问一个百年娱乐帝国如何重建创作系统，扩张知识产权飞轮，又为何在流媒体时代重新陷入战略困境。一，从娱乐帝国回到1984年的生死关头，如果只用一个角色来理解迪士尼，你可能会想到米老鼠，如果只用一种业务来理解它，你可能会想到动画或乐园。但这期节目真正想讲的是，迪士尼已经是一套庞大的娱乐系统，电影、电视、体育、广播、酒店、游轮、消费品、乐园和流媒体。节目还列举了10部百老汇音乐剧，都被故事与角色连接在一起。一部电影成功之后，角色可以被做成录像、商品和舞台剧，也可以进入乐园，最后再回到电视和流媒体。这就是迪士尼的知识产权飞轮。可是，飞轮过去依赖的分发环境正在消失，电影院和实体影碟走弱，有线电视遭遇剪线潮，新的流媒体又不是一个便宜替代品，而是一个要持续烧内容、技术和获客费用的生意。节目说，迪士尼曾为这场转型连续约半个十年亏掉数十亿美元。要理解今天的困难，得先回到1984年。那时的迪士尼创意衰退，未来世界主题园区投入数亿美元并背上债务，资本市场甚至相信把公司拆开卖掉可能比继续经营更值钱。企业掠夺者之所以危险，正是因为当资产拆售价值高于持续经营价值时，分拆套利就变得可行。董事会引入 Bass 家族成为大股东，就是为了抵御这种威胁，但迪士尼并非毫无希望。Walt, 迪士尼生前创办加州艺术学院，本意就是为公司留下长期人才管线。后来影响整个动画行业的约翰、拉塞特、布拉德、伯德、蒂姆、伯顿、安德鲁、斯坦顿、皮特、道格特等人都与加州艺术学院和那间著名的 A113 教室有关。也就是说，公司当时缺的未必是人才种子，而是让人才发挥作用的领导和组织。罗伊·迪士尼与斯坦利·戈尔德联合持股 25% 的贝斯兄弟，迫使罗恩·米勒下台。从1984年9月7日起，他们只用了14天便启动并完成关键的新领导层招募。弗兰克·维尔斯很清楚自己不适合单独统领迪士尼，于是推荐了正处于 Paramount 巅峰期的迈克尔·艾斯纳。最终，艾斯纳站在最前面，维尔斯甘愿做互补型的二号人物，在董事会、管理层和强势高管之间发挥协调作用。这对组合成为迪士尼复兴的起点。二、文艺复兴、现金流、创作机制与知识产权飞轮。新管理层没有一上来就压住昂贵大片，他们先给乐园提价，乐园的固定成本已经发生，所以新增票价很大一部分可以直接变成现金流，有了现金再去扩张真人电影。真人电影采取的是单打二垒安策略，概念要强，预算要克制，不要求每部电影都成为史诗级爆款。最初33部电影里有27部盈利，这个数字背后是一种资本配置思想，与其用一部巨片决定生死，不如让许多成本受控的项目共同提高胜率。动画部门的修复更困难。1971到1984年间，迪士尼新的原创动画长片产量非常稀疏，而黑神锅开发接近10年，罗伊·迪士尼先保住这个部门，卡岑伯格和彼得·施奈德再去重建项目审查和团队文化。节目特别强调，创意组织的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缺天才，如果没有领导、协作以及对好作品的共同标准，再多人才也无法自动形成好电影。真正让动画重新找到语言的是霍华德、阿什曼和艾伦·门肯。他们把百老汇音乐剧结构带进动画，让歌曲不再只是插曲，而是人物表达愿望、推动情节的工具。所谓我要之歌，就是让观众听见主角真正渴望什么。你的世界的一部分是典型例子。接下来，小美人鱼、美女与野兽、阿拉丁、狮子王连续成功，构成迪士尼文艺复兴。小美人鱼在1989年上映，美女与野兽用约2500万美元预算做到约3.3亿美元票房，阿拉丁预算约2800万美元，票房约5亿美元，狮子王预算约4500万美元，票房约7.5亿美元，创意能力和商业能力同时回来了，技术也在进步。迪士尼与皮克斯合作的电脑动画制作系统把上色、合成和多平面摄影数字化，节目称固定投入约1000万美元， 1990年开始使用。美女与野兽的舞厅段落采用计算机生成背景，展示了数字工具怎样扩展传统动画，而不是简单取代创作者。三、家庭录像与知识产权飞轮。接着，迪士尼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把经典动画卖成家用录像带，不但没有毁掉院线重映，还创造出低边际成本、高利润的新业务。家庭可以反复观看，孩子与角色的关系反而更深，也更愿意购买商品去乐园。节目列出一串数字，《木偶奇遇记》家用录像带定价 29.95 美元，约卖出170万份，销售额约5000万美元。灰姑娘约产生2亿美元销售额，阿拉丁在1993年卖出约3000万盒，狮子王在1995年卖出约3200万盒，再加上超过750家迪士尼商店，旧内容库开始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现金流。同一个故事还可以继续延伸，狮子王音乐剧通过长期演出和巡演反复售票，节目给出的累计收入约110亿美元。它说明知识产权的价值不只在首映周末，而在于能否被重新包装成多年存在的体验。乐园也是同样逻辑，艾斯纳把佛州业务从一日主题公园改造成多日度假目的地，酒店 Vacation Club 多个园区共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， Grand Floridian, Swan, Dolphin, Hollywood Studios, Animal Kingdom 都属于这套扩张。Euro 迪士尼约40亿美元的开发成本提醒我们，扩张并非没有风险，但整体结果非常突出。迪士尼营业利润从1984年不足3亿美元上升到10年后接近20亿美元，1994年市值约220亿美元，约增长10倍。后来乐园与体验业务年度营业利润达到节目所说的约100亿美元。四、巅峰后的裂痕，继任、治理与 ABCESPN。辉煌常常掩盖组织的脆弱点。1994年弗兰克·维尔斯意外去世，这个原本负责协调强势人物的人消失后，管理团队失去了缓冲器，艾斯纳又遭遇健康危机，继任问题立刻变得尖锐。卡岑伯格希望获得晋升，却因继任安排与艾斯纳发生冲突，最终离开迪士尼，与 Steven Spielberg 和 David Geffen 共同创办梦工厂。节目称双方后来的诉讼和解据报约 2.8 亿美元。更严重的是，卡岑伯格离开后带走或吸引动画人才，创意组织继续失血。与此同时，迪士尼以约190亿美元收购首都城市与 ABC， 获得 ABC 和 ESPN。 战略逻辑很清楚，内容公司如果拥有电视网络，就能同时获得广告、订阅费、分发渠道和溢价权。ESPN 依靠体育版权、有限捆绑和订阅费迅速变成利润机器，但一项并购可以同时带来财务成功和组织复杂度。 ABC 与迪士尼的商业模式、文化并不相同，把他们装进同一家公司，管理难度大幅上升。更危险的是， ESPN 的利润太好，足以遮住其他业务的问题。艾斯纳后期创意、资本配置和治理失误不断积累。罗伊·迪士尼辞职，发起 Save 迪士尼运动。他对艾斯纳的指控包括微观管理、投资不足、继任失败和人才流失。2000年代初，迪士尼动画也长期没有出现能够媲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。Comcast 提出收购迪士尼，本来是新的威胁，却反而强化了 Save 迪士尼阵营要求公司保持独立的诉求。当时节目给出的数字是，有线网络利润约20亿美元，公司总利润约45亿美元，接近一半利润来自有线业务，尤其 ESPN。财务报表看起来仍然不错，但公司对有线捆绑的依赖被低估了。2004年股东大会上，约 43% 的股份反对艾斯纳继续担任董事长。鲍勃·艾格就在这个时刻走到台前，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理解旧体系但不被旧体系绑住的内部候选人。他提出三条战略：优先高质量品牌内容，拥抱技术而不是对抗技术，扩大国际市场，尤其重视中国和印度。内容爆炸时，品牌帮助观众选择，技术决定内容如何送到用户面前，国际市场则提供新增用户。当然，节目并没有抹去艾斯纳的功绩，他执掌迪士尼21年，为股东创造了约20到25倍回报。乐园、动画复兴和 ESPN 都有他的重要贡献，只是任期后半段的冲突太激烈，遮住了前半段的成就。艾格真正接棒的标志之一是他主动联系史蒂夫·乔布斯，开始修复已经破裂的迪士尼与皮克斯关系。 五、皮克斯，技术、故事与文化整合。皮克斯的诞生本身就是技术与故事相遇的结果，它的技术根源来自计算机图形研究、卢卡斯影业图形部门以及 New York Tech 犹他大学等人才网络。约翰·拉塞特则带来角色和叙事能力。技术团队缺少故事，拉塞特缺少计算平台，两者结合才形成皮克斯独特的组织能力。George Lucas 出售图形部门后，史蒂夫·乔布斯最初投入约$1000万，让皮克斯成为独立公司。迪士尼与皮克斯先在电脑动画制作系统上合作，再签订电影制作和发行协议。1995年的《玩具总动员》证明，全计算机动画长片既能技术领先，也能把故事讲好，还能成为商业大片，但成功会改变谈判地位。皮克斯连续成功后，对利润分配、续集权利和品牌控制提出更高要求，双方关系不断恶化。艾格上任后的关键动作是坦率承认迪士尼动画出了问题，并明确尊重皮克斯文化。迪士尼最终以约$74亿收购皮克斯。这笔交易带来的不只是几部电影和一批角色，还包括创意人才与复兴动画的制度。史蒂夫·乔布斯也成为迪士尼最大个人股东。直接收购能够统一长期激励，但前提是不要把最有价值的文化毁掉。所以迪士尼保留了皮克斯的独立性，并让约翰·拉塞特与艾德·卡特穆尔同时影响迪士尼 Animation。 Brain Trust 的核心不是让委员会接管导演，而是让同行坦诚指出故事问题，再由导演主导迭代。迪士尼真正买到的是一种能够持续改进作品的创作机制。六、艾格的品牌知识产权帝国，漫威与卢卡斯影业。艾格在2005年接任 CEO 后，对收购对象形成了清晰标准，必须是高质量品牌知识产权，能够长期扩展，还要能跨越电影、电视、商品和乐园等多个触点。漫威非常符合这个标准，它有大量角色，却还没有完全释放电影宇宙和迪士尼飞轮的潜力。迪士尼以约$40亿收购漫威后，通过共享宇宙和连续发行，把角色库变成长期系列品牌。这里既需要凯文·费奇统一创意方向，也需要迪士尼的发行、消费品和乐园能力把影响力放大。卢卡斯影业同样以约$40亿被收购，星球大战随后进入新电影、迪士尼家具集、商品和银河边缘园区乐园项目。皮克斯、漫威和卢卡斯影业三笔交易看似不同，底层逻辑却一致。迪士尼要的不是一次性内容，而是可以不断被讲述、被体验、被消费的世界。当有线电视开始衰退，迪士尼面临一个残酷问题，过去负责印钞的分发系统正在消失，公司必须自己走到消费者面前。技术基础来自班姆科技，迪士尼对它投资并取得控股，从而获得支付、视频、身份、数据和大规模直播能力。ESPN 既是旧有线时代的利润核心，也是最早必须尝试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业务。接下来，迪士尼终止与奈飞的长期授权，准备推出自有流媒体。这样做可以掌握用户关系、数据、定价、展示排序和知识产权曝光，但也意味着所有成本要自己承担。与此同时，迪士尼用约$710亿收购21世纪福克斯，获得《阿凡达》、《The Simpsons》、《National Geographic》和更多葫芦视频权益。内容库和葫芦视频控制权扩大了，债务和整合难度也急剧上升。这笔交易把两种战略同时推到极致，一方面追求最强品牌，另一方面追求足以支撑流媒体的内容规模。迪士尼家在2019年上线，初期订阅增长很快，随后疫情关闭乐园，改变电影发行，公司不得不更激进地投入流媒体。Bob 查佩克在危机中接任 CEO， 并重组组织，让发行和商业部门对内容决策拥有更大控制权。问题是，流媒体不是把软件做好就能结束的工程，它需要持续制作内容、购买用户、减少流失、维护产品和技术。分发一份数字内容的编辑成本虽低，但用户随时可以取消订阅。为了留住他们，平台又必须不断上新。节目称，迪士尼家累计亏损约$130亿。巨额亏损，查佩克与创意团队的冲突和治理问题最后促成艾格回归。ESPN 也开始新一轮转型，成为独立分部，并推出直接面向消费者的 ESPN 无线版， 节目还提到一项上代最终协议和监管批准的安排，如果交易完成， NFL 将以 NFL 电视网等媒体资产换取 ESPN 10% 股权。ESPN 无线版每月30美元，与迪士尼加和葫芦视频组合加购约多6美元。在有限利润下降、流媒体亏损的背景下，乐园的重要性反而上升。节目给出的利润结构是，乐园约占营业利润 60%， 体育约 16%。 实体体验有稀缺性，也有定价权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长期负责乐园业务的乔什·达马罗于2026年3月接任 CEO。 7.今天的经济结构与迪士尼加战略难题。节目给出的用户规模很大，迪士尼加约 1.32 亿订阅用户，葫芦视频约6400万， ESPN 加约2400万。2024年流媒体订阅收入超过190亿美元，迪士尼流媒体收入约250亿美元。可规模不只是用户数，节目对奈飞的口径是年收入约450亿美元，营业利润约130亿美元。更大的全球收入基础让奈飞能够更有效地摊薄内容和技术成本，于是迪士尼拥有庞大订阅量并不等于拥有同等强的流媒体利润。再看节目播出时所引用财年的集团结构，娱乐业务收入约420亿美元，体验业务约360亿美元，体育业务约180亿美元，而电影票房只约占总收入 3%。公众最常讨论电影，但利润上更关键的可能是乐园、游轮、体育和长期订阅关系。迪士尼还计划未来十年在乐园与游轮投入约600亿美元。那么迪士尼加是不是走错了？节目讨论了三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是不做迪士尼加，继续留在旧体系里。但影院和有限分发都在衰退，所以不行动并不是一个可以长期维持的静态选项。第二个选择是把迪士尼加做得更精品、更稀缺，只放最符合品牌的内容。这听起来很有吸引力，却解决不了规模问题，也很难回答新知识产权怎样触达观众，怎样保持持续内容供给。第三个选择是继续依赖奈飞，这样覆盖面可能更大，但迪士尼会放弃展示排序、用户关系、数据和捆绑控制。所以真正的难题不是流媒体好不好，而是最大覆盖和控制分发怎样取舍。旧院线和有线电视所提供的稀缺分发环境已经回不来了，主持人最后也没有找到明显更好的替代战略。八、熊市、牛市与迪士尼的长期边界。对迪士尼的熊市判断集中在两个问题。第一， ESPN 过去依赖的有线订阅费模式已经受损。第二，知识产权飞轮需要持续创造新角色，但近十年缺乏新的超级系列品牌。主持人认为《冰雪奇缘》可能是最近一次新的超级动画爆款。与此同时，漫威和星球大战又可能被续集、剧集和园区开发过度消耗，旧知识产权也许还能提供约20年的燃料，却未必足够50年。复仇者联盟毁灭日被拿来表达对系列疲劳的担忧。牛市观点则认为，迪士尼、皮克斯、漫威和星球大战已经超越单部作品，成为代际传承的文化品牌。几部电影表现不好，不一定会永久摧毁它们。乐园更加特殊，它提供无法被家庭屏幕完全替代的实体体验，也承载家庭记忆。新知识产权还可以从外部补充，节目提到布鲁伊也把任天堂当成潜在收购的设想案例。按节目口径，任天堂市值约500亿美元，同比下跌约 50%。 主持人还判断迪士尼2026年净利润可能创新高。这些是节目中的观点和数字，不是本稿额外做出的预测。如果用汉密尔顿、赫尔默的七种力量来分析，迪士尼相对其他垂直流媒体最大的力量是品牌，它拥有更多耐久知识产权，但相对奈飞，它缺少同等规模经济。乐园等业务可以补贴较小的流媒体规模，可综合体也会制造战略复杂度。因此，主持人提出可以考虑把部分一般娱乐资产与核心迪士尼品牌分开。这期节目的最后结论是一种有条件的乐观。旧有限时代的高额剩余利润让公司有空间试错、扩张，甚至容忍不够精细的资本配置。今天的渠道更碎，内容更多，每个项目可留下的经济余量更小。迪士尼也许很难再复制1990年代或2010年代初的高峰。主持人用大约20年的周期来推测它的起落， 但只要品牌、角色和乐园仍然存在，它就拥有很少公司具备的长期韧性。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米老鼠还受不受欢迎，而是两件事：迪士尼还能不能持续创造下一代的新角色，管理层又能不能在旧利润池消失之后，用足够严格的资本纪律把这些角色重新送入飞轮。这两件事将决定这个百年娱乐帝国的下一章。